宣誓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1953年八月底，韩国济州岛西南端的反共战俘营区传出了蒋介石的讲话声音。蒋介石在录音中劝说反共战俘们配合联军落实停战协议，前往三八线附近的中立区。
我相信联合国对支援潜伏的原则必定会坚持到底。
就在一个月前，联军与中朝代表在韩国缺席的情况下，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当天夜里，朝鲜大地轰鸣了三年的炮火，刹那间沉寂了下来。根据停战协定，14000名拒绝直接遣返的战俘要前往三八线附近的中立区，接受中共方面的解释，并在为期90天的解释期间接受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军队的管辖。这在济州岛反共战俘营中引发普遍的不满和焦虑，而且战俘们注意到战俘遣返工作已经开始，中共有人出现在济州岛了。1953年八月四日，停战各方红十字会代表在板门店会合，搭乘美军直升机和吉普车，分别前往韩国与朝鲜境内的战俘营视察。抵达济州岛的正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联合国红十字会协调员尼瑟林和视察小组负责人杰拉姆。他们表示希望中朝方面尊重停战协定，协助联合国代表接触到所有的联军战俘。中方代表抵达济州岛后，济州城近郊第八战俘营坚持回大陆的战俘脱掉全身的旧衣烂袜，换上新鞋新装。他们在营地接受检查，核对指纹后，携带少量行李登上卡车，在美军的严密监视下被押运到码头，准备搭乘美国军舰在釜山或者仁川登陆。与清共战俘打了一年多交道的美军人员，此时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人人荷枪实弹，以备不测。 千多名战俘分批搭乘美军兵舰前往釜山和仁川，然后坐车前往板门店。战俘营人去房空，一片狼藉，战俘自制的胡琴、军号、纸牌和麻将、破烂鞋袜等四处丢弃，被铁丝网挂住的纸片随风飘荡，像是诉说着400多个日夜的苦涩。消息在穆瑟普战俘营中引起普遍的不安，反共战俘们更加担心，到沿三八线设立的中立区接受解释，可能是中共设下的圈套，一旦前往会被中共劫营，强行遣返回国。
当初的原因是这些反共的战俘他们不愿意再被美军联合军送到这个板门店去接受中共的方面的这种解释，他们说是洗脑，他们坚决不去，所以美国人拿他没有办法。这些人说我们宁愿宁死也不愿意再走，我们就要待在这里，我们要去台湾，我们不想去板门店。
为了消除战俘们的顾虑，中华民国政府先后派出2个代表团前往济州岛西南端的穆瑟普战俘营进行慰问。各界的关心，特别是蒋介石亲自录制的文告，让顾虑重重的战俘们吃了定心丸。
1953年8月26号，那时候的访问团呢，由空军总部派的巨型运输机11架，载运了慰劳品37吨，飞往这个济州岛莫瑟普的战俘营啊，慰问反共义士。那每一个义士呢，他们有发一个慰问袋，慰问袋里面有猪肉罐头1磅。菠萝罐头1个，方糖1磅，汗衫1件，这是旧总送的。然后还有慰问书1封，这是军之有赦，带上去。另外，全体的反共义士有得到这个巨幅的国旗、总统御诏，还有文化康乐箱、军友画报，还有一些签名簿。所以义士呢，当时看到这些慰问团的时候，都非常受感动。那根据资料上，可能这也是宣传资料啦，说义士都哭了。那可能那个氛围也比较容易让人觉得受到感动吧。
14000多选择去台湾的战俘9月开始启程，分批离开济州岛，前往板门店附近印度军队管辖的中立区接受解释。为了抵制中共的劝说，战俘们抵达印度村后，在战俘营帐外部涂写反共标语，他们高举中华民国国旗游行，坚决要求去台湾。战俘张一夫回忆，联军虽不能直接进入战俘营，但通过后勤补给将收音机和电池送入战俘营，战俘们收听消息，用从济州岛带来的油印机印成报纸，利用外出看病的机会向各营派送。一天，印军看守发现了报纸，与战俘扭打起来，触发了战俘营的暴动。印军开枪，打死军官战俘2名。10月7日，台北各界20万人在中山堂前广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声讨印军暴行，要求立即释放14000多在他们看来是反共义士的战俘。各界代表上台发言，要求国际社会尊重战俘的选择。战俘们熟悉的布鲁克斯美军上尉以国际友人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表中文演说，呼吁归还这些战俘的自由。
20万人一致高呼誓死援助反共义士，反对印军暴行，要求立刻遣返义士重回自由祖国。
在韩战中立区的解释，10月中旬一开始就遭到战俘们的坚决抵制。很多人对中共解释人员提出的问题根本不听，也不回答，或者没等问完就表示坚决去台湾。
You know, endless questions. Most of the time, the prisoner would not answer. But there were 3 of them at this little table, pretty much about like that.Sitting around shooting questions at the prisoner, and trying to convince him that he was needed at home.
这种解释方式招致战俘们的反感和反抗，进展缓慢。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得不限制提问的时间。
I think it was reduced to 30 minutes, or maybe even less than that, because it was clear that they were repeating themselves with questions and not getting answers, and that the prisoner was not cooperating at all.
到12月12日，一万四千多人，只有1700多听取了解释，占总人数的15%。被劝回国的只有130人。中方要求延长解释期，遭中立国拒绝，解释工作草草收场。
他就办不下来了，一开始去进去这些反共的。一进去把他桌子都给掀了，把人也打了，他还不敢还手，就反对他劝说嘛。说他的劝说的结果大概，他本来规定是三个月嘛，劝说三个月，因为这有10000多人了嘛，是吧？劝说的，结果好像是很失败，所以说他就停止了，就不再举行了，就没有一直举行下去，没有。
他这个共产党要洗脑，就是一个小队一个小的去，他就劝你要回去，他说你家的这个父母希望你回去，都很想念你，但是回去的人很少。
解释失败，中共方面继续加紧宣传攻势，每天在中立区北侧通过高音喇叭向战俘广播，重点内容是金日成与彭德怀9月30日发布的告被俘人员书，强调对战俘们在战俘营中的各种表现表示理解，回国后既往不咎，力争更多的人回心转意。
他就算是他私底下没有办法听到，那个战俘营自己都会不断的播放中共方面的解释的事情啊，不断的跟他解释这个他们的声明啊，他们的通知啊，不断的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啊，这是中共坚持要做的，然后联军也让他们这样子做。
战俘们对印军公然允许中共的宣传颇为不满，认为这违背停战协议的精神。
但是就是他在那个停战线的外边啊，一天到晚就是那个大喇叭在广播，向我们广播啊，因为他在他那个界限以内广播啊，声音飘过来啊，这个不违反这个中立区的这个规定啊。
你们能听到吗？
听到，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啊。
在此期间，又有300多战俘通过多种途径逃离了中立区，加上之前被解释回去的130人，共440人回到了大陆。被中共称为非直接遣返战俘，但绝大多数战俘的信心没有动摇。1954年1月19日，印度军队通知联军方面，决定提前释放战俘。
他本来1月23号是宣布战俘为平民呐，啊，但是1月19号印度就宣布了，今天就释放了，今天正式发布战俘为平民。
1月20日。被解除战俘身份的战俘们很早就起床了，他们换上美军发给的统一服装和国军的军帽，然后打扫营地，拆卸帐篷。7点钟，战俘们整装列队朝印度村南侧的联军控制区走去。负责治安的印度军队在印度村南端架设特别通道，让战俘们有机会再次做出选择。
然后那个印度好像有个少校，他会讲中国话，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问啊，一个一个问，说现在你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要回大陆啊，向这边走啊，你到不回去的，他们讲是回台湾哦，他这个中立立场我认为他守得很你向这边走最后一次，你考虑好啊，这是最后一次了，然后你就自己选择。
结果 到了这个90天以后啊，就自由了，就是那个大门，左边呢、啊、是共产党呢，右边是联军，回大陆的从左边，回台湾的到右边，都有讲，但是回去的很少了，这大部分都回来了。
为确保把这10000多前战俘顺利送到台湾，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斯和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明汤分别抵达韩国，双方密切协调，敲定每一个细节。中立区南侧的美军控制区当天集结了大批美式军用卡车，联军宪兵和军人沿公路两侧站立，军用直升机频繁起落，联军总司令赫尔等高级将领集体现身，运输部队异常繁忙。1月20日上午9时，第一批前志愿军战俘高举中华民国国旗，率先抵达飘扬着联合国、中华民国、韩国和美国国旗的自由门。他们发布新闻稿，向全世界宣告厌弃中共暴政，向往自由中国台湾。包括印度记者在内的国际媒体一拥而上，争相采访。中华民国大陆灾包救济总会秘书长方志、立法院副院长黄国书、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国民政府代表特地赶到汶山登车地点看望前战俘。前战俘们分批登上由56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赖明汤口述这样描述：整个车队分段由车队的领队与宪兵护卫，向仁川方向出发。车队浩浩荡荡，非常雄伟壮观。而义士们与艰苦奋斗赢得自由之后的喜悦兴奋表情，尤其令人感动。车队在公路上前进时，附近民众都挤在大路两旁，热烈鼓掌，高呼欢迎口号。亲自陪同他们从巨济岛去济州岛的美军五牧师也再次出现，祝贺他们安全度过解释期，获得自由。22,000 anti-communist Chinese and Korean prisoners of war leave the stockades of the Neutral Nations Repatriation Commission freed to follow their choice despite violent red objections. 车队现在汶山小歇，再开往汉城。Rejected by the Reds, posing a problem that is forgotten as the freed POWs ride triumphantly into Seoul. They represent a major ideological victory for the United Nations, living symbols of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for which the Korean War was fought.韩国数万华侨张贴标语，挥舞彩旗，在汉城中央街区热烈欢迎。前往台湾的登船地点是仁川。2年多前，麦克阿瑟率领盟军在这里登陆，一举扭转了战局。美军在距仁川10公里的艾斯康城设立自由之门。经过长途跋涉，刚刚获得自由的战俘们在这里休息、消毒、办理登记、换发服装。美军炊事兵准备了热饭热汤。1月20号下午，14078名前战俘开始陆续抵达仁川，市区码头一片欢腾。联军司令赫尔上将和赖明汤等将领前来送行。前战俘们20日下午3时起分3批，在国民党军人的陪同下登上15艘舰船，于21日上午在美军飞机和舰艇的护送下，浩浩荡荡驶向台湾。14,000 free men moved down the wharf through a lane of bright red, white, and blue flag. The last bit of color to be seen as the light faded on the flags of free China and her returning heroes. 1954年1月23日，满载前志愿军战俘的美军运输舰队正在黄海水域向南航行。 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举行了正式的交接仪式。在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斯的监视下，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明汤和韩国参谋总长白善化分别代表联军、中华民国与韩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正式将14220名战俘移交中华民国。赖明汤在讲话中代表中华民国感谢联合国与联军的鼎力相助，让这些前中共战俘获得了自由，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民主典范。这一天因此被定为123自由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总统府前举行了庆祝集会，广场上敲响了自由钟。行政院院长陈诚发表讲话说，这是台湾和韩国的胜利。蒋介石总统同日发表了欢迎词。1950年初，美国政府已经暗示要逐步放弃台湾，美台关系风雨飘摇。韩战爆发后，美国态度大转变，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向台湾派出了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对国军作战部队提供督导。14000多名中国战俘就是在美台关系峰回路转的关键时刻前往台湾的，自然令国际社会瞩目。
所以这对台湾的命运来说应该是很重大的一个事件。所以蒋介石他在1954年1月25号，就是这些战俘他们从韩国仁川上坐船到达台湾的时候，他的日记中说，他说这一天是他多少年来睡得最好的一天，因为他很长时间他都受这个失眠的困扰，但这件事情他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胜利。所以他在日记中他也记得这是多少年来，他的不同的评估，有的时候几年来、五年来、十年来，对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首先抵达台湾的是145名伤残战俘，他们在1月23日搭乘2架美国军用飞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飞机刚刚停稳，人群就把飞机团团围住，各路媒体纷纷涌上，记录着历史性的一刻。反共义士的大队人马乘坐十几艘美军运输舰，2天后抵达台湾基隆港，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一直在幕后指挥这次行动的台湾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蒋经国率领党政各部要员到码头迎接。
Roll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Taipei, the capital city. After many years, they were in a place where individual freedoms still exist.
绝大多数从韩国来台的前战俘抵达台湾后，被送到设在大湖、下湖和杨梅的义士村接受慰问。1月29日，各国记者17人在行政院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的副处长蒋坚忍的陪同下，走进大湖义士新村实地采访。他们目睹了前战俘在韩国战俘营利用各种废料制作的手工艺品与青天白日旗，他们整洁的军容、严谨的风貌与文化素养给各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月中旬，3个义士村开始为期3个月的就业辅导教育，包括政治教育与技能培训。2月20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台北中山堂开幕。50位前战俘高举大陆各省市标牌进入会场。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3月8日，大湖和杨梅2个义士村举行了典礼，共4400人宣誓脱离共产党，大批人踊跃签名要求加入国军。台湾国防部4月5日举行从军典礼，据台湾国使馆的统计，士官以下的9000多名前战俘被分发到国军3军部队服役， 4000多名校尉及军官被编为反共义士战斗团，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战部直接指挥。至此，14000多前战俘在台湾的从军比例高达97.4%，不少人在这里找到了职业发展的机会。
我当兵一开始也在野战部队当过工兵、步兵，然后我在部队的状况很不错，我是在部队里完成这个初中教育，我在大陆上都读过小学，我在部队完成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概前后费了3年的时间，然后考军官学校，最后我是当过参谋、当过主管，最后民国70年退，1981年退的。
也有人抱怨从军并非他们的自愿选择，而且台湾代表团1953年去济州岛慰问时，答应大家到台湾以后有择业的自由。
他们讲你们到台湾怎么样怎么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尤其你们年纪还轻嘛，都到台湾选你们的志愿，读书啊，还当老百姓啊，选你们的志愿，这样子，说我们就这样的选择到台湾来了。
他们跟我们讲，说来你们来台湾，养老的种田。年少的上学，但是最后我们并没有上了学。一来，我们从基隆上船，火车就把我们拉到杨梅，就住到那个山上。到山上以后，待了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好了，海军就来人选人，就选在那上面就。选2000人到海军，也没说叫我们去读书啊，就把我们弄去当海军了、就到海军那个士官学校去受训了。
因为当初他们派去慰问我们人有讲过这个话，你们回台湾以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那我们本来在战俘营里面没这个想法，对不对？就想当战俘嘛，你不能总是。你出去比战俘会过得好一点的，没想到什么自不自由选择。可是他们的官员有讲过这个话，可是我们台湾回到台湾以后，并没有这个选择的余地，就通通哈，是发动什么请缨从军呐、那当然，发动说两句话，这个就不是完全自愿的嘛。
在一片动员从军的喧闹之中，另有2架中华民国的军用飞机。1月底从釜山悄悄地飞向台湾，夜晚降落松山机场时，前来迎接的只是几名国防部的官员。这2架飞机搭载的是65名为美军从事情报工作的前志愿军战俘，其中包括真正出过勤的23人，2名美军8240特战部队的军官随行。一共有几百名志愿军战俘从战俘营中被挑选出来从事情报工作，这23人可谓九死一生。
为什么我后来推算300人到500人之间呢？他办了9期啊，我是第7期，他有的时候有40有50人都有，我那是30，好像最少是30，这么加起来大概总有这300多人，是500人出来的。这后来回来只有20几人嘛，到台湾。
这些人被编入直属国防部2厅的独立中队，然后被劝继续为情报事业效力。曾在仙甲岛担任教官的张华玉就多次进出大陆，最后一次潜入浙江的行动中被中共抓住。
他听说他去过一次，去过一次在那看电影啊。还有电影票，票给拿回来。他胆子很大，他一讲第二次他和没有和我，和别人讲，他说可以了，没问题了，那大陆的很容易啊，他说。他说我们做几次就退休了，他就每次都升一级啊，他会升少校要什么？但他们上尉升少校，那印度那很不容易的，很多人就上尉就卡住了，就拍掉了，就没有。结果他又再去完就牺牲掉了，很可惜，我很佩服他。
高文俊是这批冒险者中的幸运儿，他被直接抽调到国民党中央第六工作组，参加了台湾组织的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巡回宣讲反共斗争，并在出发前和返台后两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欧美宣讲团返回台北时，在松山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他们的代表走下飞机时，妇女儿童代表献上鲜花，军方代表争着与他们合影留念。此后，14000多反共战俘的绝大多数都在国军效力，直接参与了国军反攻大陆的准备工作。刘纯俭等被分派到了海军，在巡防舰上担任声纳兵，炮轰过大陆。
我想的当干装甲兵，我就在战场上，我看那个美军那个坦克开起来，那真是威武。但结果当兵的时候，他是有国防部自己决定的，所以我就分发到海军。他当时基本上就是这14000多人，也分发到这个海军1000，空军1000，其他大部分是陆军。有少部分的在那个有国民党中央党部，还有那个中广公司，这一半是机构的。
很多参加陆军的前战俘亲身参加了前沿战斗，不少人在金门炮战中丧生。
当时说有400多个反共义士在金门炮战中阵亡过。
对啊，听了有这个事情。
你是也是听说而已。
不听了，他们这事实上是这样。他们有名字在那，也进入公这个忠烈祠。他这不是在党部，就是这他们在部队里的，就那个党位啊，强坦呐、抗日炮弹呐、硬骨啊、老共炮弹打来嘛。那老共的是把这金门要毁掉的、炮弹密集啊。
中华民国作为美国盟友的地位此时也空前巩固。1954年12月，双方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不断增加对台军事与经济援助，内容包括武器、战略物资和基础建设投资。统计表明，从1951年到1965年，多达15亿美元的美元资金进入台湾，对台湾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里是隶属台湾总政战部的新战总队，很多从韩国归来的军官战俘们被分配到这个部门，他们的大陆背景与才干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在台湾军方对大陆广播与宣传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不少人被提拔为校级军官。1957年，台湾华侨影业公司开拍《14000个证人》，启用国军装甲兵一个团，战俘营连队长应祥云、高文俊等前战俘，美军牧师吴伯礼都在影片中客串，真实再现了当初战俘营中争取自由的场面。1958年，影片在台湾各大城市主要戏院上映，反应热烈。1962年，该片摘取首届金马奖的优等剧情奖。即便如此，这些前战俘们并没有获得中华民国的绝对信任，国军没有放松对这些人的警惕，而是加强内部控制，严防生变。刘纯俭从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迟迟没有分配，后来才知道原因。
因为当时按照这1000人来讲，他一条驱逐舰来讲这250个人，可以开4条驱逐舰，他怕我们叛变，把船给他开跑了。事实上是这样子，真的他是怕我们。
刘敬才1965年随陆军部队移防新竹时，突然被宪兵约谈来台，尽管已经超过10年，有关部门依然没有忘记他的前科。
我这样子从这个台东调到新竹，那第2年的1、2、3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一二三是我们自由组嘛。这个时候新竹宪兵队派宪兵来访问我，访问我大概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是因为这个资料他已经那个主官有讲了，他说你跑到哪里我都会整理，就这样讲的。所以有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回台湾的时候，一共大概我记得是填了七份资料嘛，七份资料其中有一份叫安全资料，就是对我们的等于说考核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样子你在公家找事情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退伍以后都是做一些苦工，比方说推台车啦，还是去修火坝啦，扛这个沙包啦，或者是做活体啦，都做这些苦工作的。你因为你等于说你没有信任嘛，人家都怀疑你嘛，你资料上这样子弄的。
有目共睹的是，绝大多数前战俘在国军中默默奉献。为了表彰他们的成绩，台湾六十年代提前实施反共抗俄义士授田条例，凡服役满两年的前战俘，每人可获每年净产稻谷2000世斤的土地一片。原来许诺的只是颁发授田凭证，待光复大陆后再授田。1966年8月26日，中华民国反共义士辅导所在台北桃园镇虎头山中正堂举行隆重典礼，为24位韩战前战俘颁发授田证书。无论是前国军还是前共军，这些农家子弟对沃土情有独钟，他们依托虎头山下的碧水青山，在义士农场辛勤耕种，精心料理田间小歇，韩国带来的水壶也派上了用场。收获时节，内心的满足让平日的乡愁烟消云散。1969年，国军大规模裁员，前战俘中的很多人开始退役，迎来人生新的考验。此时台湾经济已经起飞，不少人参加了基础建设。
以后我就坐那个修的高速公路，那个线正好是修的高速公路。
那您是在修的
中山高速公路？
算下来，那修那个路，那什么山那种烂路，那高速那边那，我跟那个跟我们拍到我们5、6个月上拍到那个山上去了。这个挖石头要修这个什么公路
啊？中山高速就是著名的南北高速公路，是贯穿台湾南北的大动脉，也是当年主要的基建项目，很受时任行政院长蒋经国的重视。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国军的工兵参加了施工。
像我先生呢，来了台湾，对不对？他又碰到83炮战。爸他们不是说，那幸好有三兄弟在台湾，他就早退，他也当了10几年呐、啊，他就是工兵呐、啊，工兵都是打山洞的，你知道我先生为什么死？哎，他就死于尘灰症呢，他是肺癌啊，他工兵呐、啊，专门打山洞的、啊，他年轻的时候他又不懂得养生啊，又没有戴口罩啊，因为他工作效率很强的人啊，因为我是。他们的兄弟告诉我了，他说：“哎呀，你老公啊，年轻都不戴口罩，讲都讲不听哦，所以他吸了太多那个灰尘嘛。”
蒋洪庆是郝伯村部队的工兵，过硬的本领让他1971年退役时没有过多的担心。
那阵我的部队还是不错的，我士官长，当时我们那个连人有5、6个月，他说好退伍，我们就退伍，他说将军人退伍，退伍我们那个连长那个指挥官叫我听，你不要退伍，你会后悔，你让我回继续啊，我会休息，车上的坦克车，装甲兵我也试过军。工兵受训，我也受过训， 差不多是车辆地铁跑的，我差不多我都会开。
很多人也像蒋洪庆那样，退役后靠专业技能吃饭，虽然风雨不断，生活还是有保障。
假如以我个人来讲哈，在台湾来说，我当然是受到一些委屈啊。那么以我自己辛辛苦苦这个就是自谋生活这个去努力工作的情形哈，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吃了很多苦嘛，啊，到最后我是开计程车嘛，考到这个驾驶执照开计程车，实在稍微好一点，所以以后才稍微有一点积蓄哈，有成家有利益这样的，生活是还算可以。
这里是台北县文山合作农场，部分前战俘退役后在这里务农，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山坡上的橘林长势喜人，硕果累累，受到县政府的表彰。有人缺乏普通技能，平日学到的手艺就派上了用场。与高文俊一道为联军充当情报员的李务华就是代表人物。
他是这害盲肠炎到台湾，都盲肠结果那个开刀不好，什么我都不知道啊，不懂，但你们懂吧？他是肠子和哪什么接触上去了，就是这个粘在一起了，他一动啊就痛。这个回到总医院怎么治也治不好，他得需要长期疗养。结果他的就下次之后就是长期疗养吧，他没事做就卖个臭豆腐在人家门口，人就说赶他，说你怎么在这卖臭豆腐？他说我是退役军人，我刚回来的，我没办法，我在军中不能待了，我非卖臭豆腐不可。那结果他结果好吧，就叫他卖，他就卖完臭豆腐，人家把这栋楼买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但后来调过来，他当房东，那个楼就租给那个。当年不准他摆臭豆那个人，
因在海军表现突出，刘纯俭1970年获得蒋介石颁发的总统中勤勋章。退役后，他领了28000块退伍费，上山放弃了牛羊。
我很喜欢小动物，而且在军队里我就养过狗啊，养过兔子啊。
在军队里你养？
因为在楼梯上，不在舰艇上嘛。在楼上单位你可以养这些东西吗？我就很喜欢这些东西，小动物。
那你养羊是什么？卖羊奶还是？
卖肉羊。
肉羊。
哎，肉羊，一般的山羊，肉羊，是啊，养羊养牛。
养牛。
哎，养牛，我还当过模范农民奖章的，奖状的，在我们那个乡镇，我得过养牛的模范农民奖章。
刘纯俭一干就是20年，退休后住进了海军单身宿舍，现在是基隆市海军祥和山庄的联谊会长，每年春节都接受当地政府和海军的慰问。他赴台几十年都是单身，10年前才接纳了一位大陆新娘。
但是整个这个军队都是这样状况，不是广欧们的，这是牵涉到台湾的整个的军队了。他结婚的大概不晓得有多少，反正是军官是大部分结婚的，但是也有部分不结婚，没有结婚的，啊，士兵结婚的就不多。
也就是说，这个和你们是韩战战俘，
这个无关，这个跟这个无关，这是整个他这个军队的待遇的问题，太低了吧。
你知道哪几个？你知道的人
叫什么名字？
告诉他1月3自由日，好，地点也不改，时间也不改。
不会的吧？
1月3自由日，这就是我们这10000个人的自由日，这个是世界自由日。不要把自己看太小了啊！我们还活到这里，有这口气，大家在这里聚一聚，老朋友见见面。
许多年后，不少当年的战俘。对那段退伍后的岁月感慨万千，认为生活对他们来说实在不公。
他就用圈套嘛，欺君从军嘛。你不当兵，因为是那个时候反攻大陆，反攻大陆要人要人。就是我， 我是讲公正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去当兵，多增加点力量。但是我们这年轻人没办法了，我们这年轻人没办法，就想读书啊。这不读书，你不读书，不接受教育，你哪有前途啊？当兵，青春也卖送了，前途也没送都没有了。现在我留下来，你看我们这里一万多人，回去留几千人，回到台湾一万四千多人，看看这一批人当初弄回来以后，现在年纪大了的遭遇，在政治上讲起来，我们是进了大陆是干个共人民解放军，染了一身的血腥臭味，在政府这吃不开，再回到台湾来，台湾政府歧视我们，再加上反共大业，把青春前途什么都埋没了。
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与当年选择回大陆的战俘相比，这些去台湾的人已经是幸运儿了。那些自认为表现勇敢、对国家忠诚的人，回国后经历了什么？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呢？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系列纪录片《志愿军战俘》的终结篇。
started with a TV show, Silence of the Bees, about honeybee populations in steep decline. Electrical engineers Guyan Wei and Rob Wood at Harvard University saw a challenge. And so began the creation of the RoboBee, a miniature flying robot.
Nothing is off the shelf, and so we have to develop all of the physical components from scratch. So all of the things like how are they going to talk to each other, coordinate all the algorithms for having a colony of them work together. And this setup is where we do all of our play tests.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its program called Expeditions in Computing, Wood put together a diverse team of collaborators to get the RoboBee project off the ground.
The Expeditions Computing program is looking for, you know, new architectures for computing, new ways of thinking about different important problems in computer science.
One challenge? To design the tiny folding exoskeleton that houses the bee's wings, motors, and electronics.
Inspired in a lot of ways by children's pop-up books, where we can take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layer them up and laminate them together.
Wei heads up the team that's developing the intricate multitasking computer chip brain.
We have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hip responsible for different things. We also have an electronic nervous system within the bee brain that tells it to flap its wings.
Power is another issue. If the fuel source is too heavy, the bee can't fly.
We have a collaborator that's making microfuel cells that should be much better than the batteries that we're putting together.
There's so much that goes into just achieving what bees in nature just seem to do without any effort.
Now they're hoping to build a colony of interacting robo-bees.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a queen bee, but they do plan to design a hive that will be used as a refueling station. One day, a swarm of these micro-robots could be deployed to search for victims after a disaster, for example. And even though that would be years away, Wood says the advancements they've made so far are already creating quite a buzz. For Science Nation, I'm Miles O'Brien.
The Voice of America today is a window in which we have to see delivering the messages for contacting the people wherever they are. And Albanian people, as people of a small country, need to have such and deserve to have such inform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So it's a bridge. Voice of America, it's a bridge between entire world and Albanian citizens.
Presents the following National Geographic program as we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world around us.
I want you to come with me on a journey underwater to see a world of colossal creatures, real life Loch Ness monsters. Tonight,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 story of a 10-year scientific adventure to six continents on the search to find, study, and protect the world's largest freshwater fish. Strangely enough, this is what my world looked like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asked my mom to find some photos of me fishing or doing something with fish, and this is what she sent me. This was my childhood. Luckily, not every place in Arizona is as dry as the area where I grew up. This is Havasu Creek, a tributary of the Colorado. It flows into the Grand Canyon. And I, as an undergradu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my job as part of this larger team was to do surveys, fish surveys, of the tributaries that flow into the Colorado. And that's when I really fell in love with water and learned to sympathize more with fish. So on the Colorado, I learned about endangered species issues, and most of the native fish of the Colorado that live in the Grand Canyon are endangered. One of the reasons these fish are endangered are because of all the dams that have been built on the Colorado. And those dams have completely changed the Colorado River. And I also learned about large-scale restoration projects. At that time, I don't know if anyone has been watching the news, but they were doing what they call controlled floods, releasing huge pulses of water down the Colorado to try to mimic the natural cycle, the natural seasonal cycle of the river. And I learned how difficult it is to restore a habitat that's been modified as heavily as a place like the Colorado. So I, after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I took that knowledge and applied for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Thailand and spent a year in Thailand applying those same lessons to fish in the Mekong. The Mekong is actually home to the largest inland fishery in the world. Over 2 million tons of fish come from the Mekong every year. In Thailand, I saw this 3,000-year-old cave painting. I don't know if anyone can recognize what's on the top there, but giant catfish. 3,000 years ago, people were painting giant catfish in Thailand. It shows you how important these fish were. I mean, they paint themselves, and then the next thing they can think of to paint is these big catfish. They must have been important. As it turns out, the Mekong has more species of giant fish than any river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species like the giant carp, a 600-pound goldfish, the goonch catfish, you know, such a strange-looking catfish, the little beady cat's eyes and nail-like teeth. And I heard stories of stingray, giant, powerful stingray, reported to grow up to 1,000 pounds. And then things really took a turn when this fish was caught. This is a 646-pound Mekong giant catfish. And it was caught in northern Thailand in 2005. The fishermen here have been recording their catches since 1980,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is was the largest freshwater, the largest giant catfish that they had ever caught. Some people thought that this might be the largest freshwater fish in the world. So after this news went out, I was waiting to hear back from people from different, from the Amazon, from Australia, from different places with reports of larger fish. But I didn't hear anything. We don't know what the world's largest freshwater fish is. One guy did get back to me. He said he caught a bigger fish than I did. And this, it's an important lesson because fishermen, you gotta watch out for fishermen. Because of stuff like this, because Photoshop's pretty easy these days, that actually makes the project more complicated because if you go online or you start looking at pictures or you start trying to get information, there are some people that exaggerate out there. This is a photo, and it's labeled Naga of the Mekong. Laos, 1973. When I was doing my first start of my research, you see this photo everywhere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Naga is a mythical creature in Southeast Asia, like a Loch Ness monster, that you see depicted on temples. But as it turns out,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San Diego in 1991. And somebody took the photo and repurposed it and took it over to Asia and sold it to everyone over there. And so now people think that this is a fish, a freshwater fish, that lives in the Mekong. It's actually, I don't know if anyone recognizes it, it's an oar fish. It's a marine fish that washed up on the beach in San Diego, and these are some military guys who found the fish washed up, and they're holding it up for the camera.
VOA, exploring the world around us.